弟兄姐妹、新朋友们，主日蒙恩。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八章九到四十节。使用教会公用本的，请翻开到142页。《使徒行传》八章九节，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耶稣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十四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的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二十四节，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二十六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伊索匹亚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伊索匹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下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三节，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三十四节，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三十九节，从水里上来，洗洗的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凯撒利亚。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上次我们说这斯提凡，他是那个福音广传的种子，从他开始，他的见证，像这些抵挡他的那些犹太人呢，见证这福音的真实性，通过他回顾以色列的历史，对吗？好像戴上那个立体的眼镜一样，突出神 怎么样多方的在过去恩待他们，通过三方面神不断的来指示他们，今天也同样的来指教我们的心，通过多次的拯救他们，当我们回想神也多次的在拦阻我们犯罪，让我们有一个警戒的心，那通过一直的与我们同在，那个圣殿其实 不是一个建筑物把神困住，其实那个只是标志神不断与以色列人同在，今天我们更有神借着爱子耶稣在我们当中，因为道成了那个 肉身在我们当中，那所以我们也同样的，当我们要听到神的道，我们在想神不断的恩待我们呢，神在恩待提醒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有一个警觉的心不要像那些当时听到这个司提反的话，他们选择捂住耳朵，对吗？他们选择司提反说抗拒圣灵，拒绝神的话，那求主帮助我们的心，让我们成为一个谦卑的人，那神不断的指示，神多次的拯救，神一直与我们同在，来警戒我们的心怀意念。那这个是上一次司提反的见证，当然他讲完见证之后他就死了其实更准确的说他没讲完从圣经上我们看出他其实还有话说的，他没有解释完这个圣经的意义，这个圣殿的意义，就被这些抵挡的这些犹太人呢用石头给把他抬到这个带到这个城外呢用石头把他给打死了。不过这打死了的这个司提反正好就是在过后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呢，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都看到一而再再而三同样的情况，在主后差不多200年有一个教父叫这个特土良特土良就说到教会越被铲平他就会越兴旺，寻道者的血是那个教会的种子当你撒下去的时候呢，它会传播开来的，它会生长开来。那所以这个司提反的死呢，就是第一个种子被撒下去它的血被撒下去的时候产生什么？今天我们读的经文8:4就告诉我们了，这些信徒被分散。那信徒被分散，知道如果你们有小朋友在学科学的话呢，我也是有时候孩子在重新要就上学，我们自己也要再学嘛，学科学你就知道说这些不同的植物它们传播种子繁殖的方式都有不同，对吧？其中就想到我在做小朋友的时候最喜欢玩的那个植物是那个蒲公英蒲公英，对吧？蒲公英就吹的那个一粒粒呢就飞到各个什么地方都有了，那特别或者不让我们吹一阵大风吹过，对吧？都会散播开来。那这个门徒在耶路撒冷的门徒就是这样，那司提反一死成为对那些犹太人来说，哇，这个是我们得胜的时候，我们乘胜追击，我们把这些门徒一个一个抓起来当然抓了一些，不过更多的门徒他们就分散。所以8:4开始今天呢，就让我们看到这门徒分散带来的是一个教会的一个衰败，教会的一个软弱的时候吗？其实不是的，反而带来的是教会兴盛的时候不过这个教会的兴盛，特别今天通过腓力这个人，记得吗？他是那个七位执事中的一位跟司提反是一起的，被选来照顾那些寡妇的需要的。这很奇妙，一个第一个照顾寡妇需要的人呢，就被石头打死了，然后第二个腓力呢，他也同样被神使用，不过他被神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他被神使用的方式是让我们来学习，当我们来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怎样的来把福音传开。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向你祷告求恩，帮助你的儿女在晚上我们来聚会的时候，主你圣灵来苏醒我们，赐力量给我们，主让我们来看到你在2000年前怎么样使用腓力来把福音传开，主他的服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仍然有效应，就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来明白你的心意，因为主你要我们做福音的使者，主让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来向这广传福音的先锋 来学习，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来看腓力怎么样把福音传开呢？其实有三个主要的方面。那第一个，腓力的这个故事啊，让我们先认识的是，我们现在有一个使命，先要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使命，一个福音的使命。你可以看这个周刊里面的这个大纲，那有这些被分散的人呢、啊，八章四节告诉我们，那他们被分散是因为刚才讲的那个逼迫。那当他们被逼迫的时候啊，这些耶路撒冷的圣徒他们有什么心态呢？他们领受福音不久前而已，他们领受福音在这个耶路撒冷聚会，几千几千人信主了。那他们现在被逼迫，他们必须离开耶路撒冷。那可能很多这些耶路撒冷的信徒，你可以想象了，他们是住在耶路撒冷或者住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地方的这个乡镇，本来好好的，信了耶稣，现在呢，哎呀，惹麻烦来了，对吗？惹了这个惹麻烦，必须离开这个耶路撒冷的圣城。那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心态呢？我在想，可不可能是埋怨的心态？哎呀，主，你为什么让这些恶人得逞呢？把那个好人一人尸体反杀了，现在连我呢，连有家都归不得了啊！我有家都归不得。那或者他们是惧怕，哎呀，几时轮到我被抓呢？啊，他们现在这些犹太人到处抓人呢，下一个是不是我？快点躲，躲起来。那或者我们是不是有一种苦读的心态呢？我们跟随耶稣，你看搞到这个下场呢，我们没有认识耶稣还好一点。其实都不是，你看第四节他们怎么说呢？说这些被分散的人啊，往各处去传道。那这个不是一种埋怨或者苦读或者是惧怕的心态，这是欢喜的心态。欢喜到一个地步啊，他们到何处，他们一面逃难，你可以这样说吗？他们一面跑到不同的地方，他们就一面带着一个使命去做见证。这个心态是我们可以学的。我最近才听到那位姐妹，她很谦卑，她没有跟我讲，是我间接听到的。她到带了一个朋友，不信主的朋友，跟他一起带他到植物园去啊。我们约好到植物园去，植物园大家都有去过了，对吗？他跟这个不信主的朋友去植物园，那他边走呢，他就边跟这个朋友分享，他知道这个朋友不信主的，跟他分享。其实神的创造是多么奇妙，让我们看到这些花草树木的时候呢，我们不能说没有一位神。那当然罗马书一章就已经告诉我们这点了，他分享这个神的创造多么奇妙。那然后他分享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朋友有没有信主我就不知道了，应该没有信主。不过后来有另外的一个姐妹，她其实从国内过来，那刚好在觉得很彷徨，他在植物园走迷了路，然后这个姐妹跟那个不信主朋友呢也是经过，可是这个从国内过来的姐妹呢就听到那个姐妹在跟她的朋友讲福音嘛，然后就问这个姐妹，你是基督徒啊，你的教会在哪里啊？就因为这样就来了我们教会聚会了一次了所以我们在什么地方相处，跟人相处都是见证福音的机会的。那位姐妹就是这样，跟朋友去植物园，就告诉朋友，神的创造多么奇妙，就是这样而已。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姐妹她有一个简单的一个使命感，知道，哎，我有一个机会，所到的任何地方，我都可以见证福音，我都可以见证这个福音。我们不只是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更是在教会外面。求主帮助我们，只要我们看到好像这些被分散的人，不是苦读，不是埋怨，是以喜乐的心，主给我机会呢，我就可以见证他。当然那个态度很重要，不是跟人家吵架。刚才我们成人主日学上课有讲这个观念的，我们是照着彼得所说的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众人温柔的心，知道这个人需要耶稣，来分享我们盼望的缘由彼得告诉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心智。那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观念， 负起这个福音的使命，需要有我们有一个喜乐的心啊，看到所在之处都可以见证主的恩典。不过腓力他也同样跟其他的圣徒被逼离开这个圣城，他选择到哪里去呢？也很重要。圣经告诉我们说，他选择到这个撒玛利亚去。撒玛利亚是这个地方虽然离耶路撒冷不远，不过这不是犹太人首选要去的地方。如果要逃难，那因为这个是他们看这些撒玛利亚人，如果我们看福音书就知道了，对吗？耶稣的时代啊，他们这些犹太人轻看撒玛利亚人的哦，耶稣的时代，所以甚至耶稣甚至讲到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啊，就故意要用一个犹太人轻看的人作为那个救犹太人的人。那所以甚至据说这些犹太人呢，因为讨厌撒玛利亚人，甚至连餐具都不要跟他们共用恐怕自己被玷污了跟撒玛利亚人一起吃饭呢他们的餐具呢不可以跟他们一起用，会被玷污，也怕这些撒玛利亚人的信仰讨厌他们这些掺杂多神论的信仰，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看不起他们的。不过腓力到他们当中腓力到他们当中，腓力没有说我要到犹太人那里去，其实腓力反而是到一个不是纯犹太人的地方。一个原因很简单，因为他记得耶稣的话，记得吗？耶稣在最开始说你们要得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怎么样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如果只有一个原因，为什么腓力要到撒玛利亚去？因为他记得耶稣的话。那如果按照他自己的本性，按照他自己舒适的程度，他不会选择到撒玛利亚去。不过他记得耶稣的吩咐，他记得那个福音广传的那个使命，所以他就做了这么一件事。那我们自己也是要想一想，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不只在澡堂信仰崇拜，我们到乌兰那边去，对吗？当然有弟兄姐妹在那边现在我们在开始考虑有这个澡堂的这个计划，这个乌兰早晨崇拜的计划。主自己要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要把福音传开，不只是在乌兰有这个傍晚的聚会，很自然的，既然神赐给我们这个场地啊，要有一个早晨崇拜的一个聚会。所以到了十一月，我们会有一个分享会，然后来分享教会怎么看待这个乌兰澡堂的计划。那不过我们自己要先体会这个福音的使命啊，主自己要感动我们的心，我们不是照着我们舒适，对吗？我们的生活，我们一向来是这样子生活的，我一向来是这样子敬拜的，而是看到主的心意是要把福音传开。那腓力就是这么做了。那这个是第一个方面，负起福音的那个使命啊。那腓力告诉我们这个是第一个关键，从心里开始，使到我们乐意像腓力，像这些被分散的门徒一样把福音传开。不过第二个方面呢，也是要借着圣灵的工作，借着圣灵的工作。从第九节开始，当刚才我们读经，在撒玛利亚城，当腓力过去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啊？这些撒玛利亚城的人呢，他们居然相信耶稣，这个是令人感到很奇妙的事情了。他们居然乐意听，其中包括了这个行邪术的西门呢。很多人信主，他们受洗了。不过这个行邪术的西门，他在那个地方其实影响力很大。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撒玛利亚城的人呢，甚至看他是那个大神的大能者，甚至我们可以这样翻译第九节，这是神的能力，名字叫大的，他是那个大的。不过这个大的现在碰上腓力，腓力的能力更大。为什么呢？因为腓力十二节说他传讲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啊，那个是一个更大，上次我们讲那个巨无霸的能力。那当神的话语被传开的时候，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那圣灵是自由，那个过去被捆绑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被这种迷信，被这种魔鬼的势力、邪术的势力所捆绑， 那现在呢，他们听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力量。所以我们自己在思想的时候，你回想说，哎，神怎么样用他的话给我自由，那我们就体会神的心意。我们靠着神的力量，因为只有圣灵能够赐自由。我们在跟我们的可能室友啊、同事、朋友分享的时候，那你要知道，哎，神在他们的心中要做工，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所以我们分担章，我们跟人家分享，我们知道我们是靠着神的力量，因为是圣灵赐自由，圣灵也赐这个能力呀、啊。圣灵赐 能力，撒玛利亚城的人信了主，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奇怪的事情发生，他们却没有领受圣灵，对吧？信了主，怎么有 特别的音响的效果？他们信了主，他们却没有领受到圣灵，直到14到17节告诉我们，直到彼得跟约翰去到他们当中，彼得跟约翰去到他们当中的时候，才发现按手在他们身上，对吗？这些撒玛利亚的信徒，他们就得到了圣灵。那就于是就有人这么说了，哎，你看这段经文说明的是什么呢？那这段经文就是讲信耶稣是一件事，领受圣灵的喜是以后的事，所以是有两个阶段的，对不对？所以信耶稣是这样子的，那要等圣灵的喜。不过这种说法我们要小心了，要小心了，因为有时候圣灵描述发生的一件事，不等于是我们必须做的，甚至不是我们要照着去做的事。在美国啊，有一位牧师啊，他看了马可福音16章，那边说什么呢？耶稣说，那个耶稣的门徒在传福音的时候，手能够拿蛇，你知道吗？手能够拿蛇，不会被蛇咬的。所以他呢，在2014年呢，他崇拜的时候，为了要示范他有神的能力，他去拿蛇，被咬了，结果呢死了。他死了，他儿子接替，23岁的儿子接替做牧师。4年之后，在去年2018年，再次示范，手拿毒蛇又再被咬，又再进医院，这次没有死。不过我的意思是这样子，那很多圣经里面描述发生过的事呢，是一个历史性的事实，不是再次扮演的一件事。就好像现在我们说这段话，撒玛利亚人领受圣灵这么一件事，是一个历史性的事实啊。回顾的是刚才我说的耶稣的那个拯救福音广传的计划，当在耶路撒冷5旬节，他们经历圣灵降临，对吗？他们经历圣灵降临，彼得、约翰他们可以说方言，他们可以见证，这一个是神拯救人的一个开始。然后现在来到撒玛利亚，同样的，等到彼得、约翰来，他再一次见证圣灵降临。他们有没有说方言，我就不知道了，圣经没说。不过同样的一个历史性的事实，在撒玛利亚。那接下来呢，我们到10章，同样会发现，等到彼得来到哥尼流的家，这个外邦人的家，你就看到同样的，彼得一到开始讲，圣灵就降临了。那第三次的，不过这一次是在外邦人的身上，所以从犹太人到这些撒玛利亚不纯的犹太人，到那个完全是外邦人的身上，那都是分两个阶段来见证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来提醒我们呢，这个神的力量，神赐的这个能力，正按照耶稣拯救的计划在扩展，一步一步一步，这个就是耶稣起初的那个应许，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无论是在耶路撒冷，或者是在撒玛利亚，或者直到地极，在外邦人的地方都是这样子的。不过圣灵除了赐能力之外呢，圣灵还赐恩典啊。我们看到这个术士西门呢，他好像是信耶稣了，来到一个问题，他到底有没有信耶稣呢？13节告诉我们，其实他是不是信耶稣啊，他是信腓力的异能 他是相信腓力的异能，所以他看见彼得可以按手就给人家圣灵，他也要圣灵，他就用钱来买啊。你知道吗？如果我问你可以有一个东西用你的名字来命名啊，你觉得好吗？以后的人呢看到那个东西呢就会想到你的时候，用你的名字来命名啊，这样的一个做法你觉得好吗？你要不要你的名字永远被人纪念啊？这个要看为什么要纪念你了啊。如果我不知道在国内是不是这样啊，本地人那个油条对吗，那个我们叫什么油炸鬼秦桧啊，然后是纪念那个，不是纪念的，是想到那个秦桧对吗，岳飞啊，那个害死岳飞的那个秦桧，所以每次看到油条就想到他了，不一定是很好的一件事了。不过在术士西门，圣经的这个西门呢、的确有一个东西是以他命名的。那现在在英文有一个字那特别纪念他的，就是这个用钱来买属灵的权柄，用钱来买属灵的权柄的这个罪，那在英文叫 simony 啊，就是用西门的名字来纪念。所以从古英文，至少会英文的人呢、一直纪念这个术士西门啊。凡是用钱来买这个属灵的权柄的人呢，这个罪就叫 simony 啊，就是用这个西门的名字了。那我们不是这样看的，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是白白的。如果我们认识耶稣，我们要知道一点，神给我们最宝贵的东西是白白的。有时候我们自己信耶稣久了，我们会忘记了这个事情。不过有时候我们需要神来提醒我们。好像我最近到医院去探访的时候，一位年长的 姐妹，哎呀，这位姐妹每次看到她很感恩，超过90岁了，这位姐妹在病痛当中疼痛的时候啊，在探访她的时候，她只跟我讲了，你知道吗，我已经预备好了，主随时来接我回天家了。她说啊，随时我都可以了，我都可以走了。那她是很，虽然很疼痛啊，不过她是有平安的。那不过这种平安我们就要问说，哎，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平安呢？无价的，对吧？在我们生命到最软弱最幽暗的时候，他说主随时来接我回天家去。有另外一位，其实昨天傍晚出殡、他信主是几个星期而已，不过很奇妙，他信主虽然2-3周而已，他的弟弟还没信主。那一周我不在，我去了澳洲、不过有几位晚上周间的晚上为他受洗，为他洗礼。他本来是很害怕，一直要他弟弟陪在他的身边。这位年长的姐妹了，信主受洗，一般上要他弟弟陪在他的身边。那可是那一天洗完礼之后，他跟他弟弟讲：“我的事办好了，你可以回家去了。”病重了，他可以讲：“我的事办好，你可以回家去了。”他的弟弟还记得这件事啊，觉得很惊讶。不过我们就知道从神来的恩典是无价的，这样的一个恩典是钱所不能买来的。那术士西门他就搞错了这点，让我们来到神面前，让我们记得从神来的恩典最宝贵的东西是最无价的。就因为耶稣说：“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平安，有这样的一个把握吗？无论是那位年长的姐妹病痛当中，还是这位刚刚回天家的，求主感动我们的心啊。不过最后腓力在跟这个伊索比亚的太监传福音，也让我们学习一些具体的在传福音的时候布道的方法。这是第三个方面。我们除了来认识福音的使命，我们除了说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让我们也思想具体的传福音的方法。腓力到这个旷野去遇到这个太监呢，其实弟兄姐妹不是很简单的事的。你知道他在哪里吗？之前刚才我们说他在撒玛利亚城里面，刚才 撒玛利亚城里面很多人刚信主，对吗？可是当圣灵说，哎，你跑到旷野去，那个腓力心想搞什么呢，对吗？我这边这么多人信主，你叫我去肯定没有人的地方啊，到旷野去。不过这就是第一步，他在顺从圣灵的带领，他在顺从。如果我们要传福音的话，我们要顺服顺从圣灵的带领。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我也有试过。坦白说，我也是被惧怕所胜的人啊。有时候在地铁站，我们分单张的时候呢，你会被选要分给谁啊？我会啊，坦白说，有时候看到试过，哎，这个看起来凶神恶煞啊，就不要了啊，找那个看起来比较斯文的哈，分单张比较简单。哦，我们在顺着自己的想法嘛，害怕。求主帮助我们呢。我至少有一位弟兄，我的头脑观念里面呢，看起来凶神恶煞的，不过跟他传福音，当他信主了，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啊！居然比一个斯文人更愿意听，很难说的，不是照着我们的想法。那腓力他顺从神，当他顺从神到一个没有人，肯定他以为肯定没有人的旷野，他找到了谁？这个太监。他找到这个太监说，哎呀，一个太监信耶稣有什么重要呢？这个太监的身份，对吗？这个太监是从非洲来的，那这个太监其实把福音带到非洲去了，真的是这样子的。那所以这个太监把福音会带到非洲去，不过是腓力自己。如果你想，腓力怎么会想到是这样子呢？超乎人的想象。不过腓力他自己也要胜过他的这个心理的拦阻。我们读圣经，你很难想，这个是非洲人来的，对不对？这个太监，那这个腓力的车到那边，看到一个黑人在上面，这个又是一个文化种族的障碍了。不过对于腓力来说，当他顺从神的时候，他就是要顺从主到底了。主通过腓力把福音带到非洲去。不过还有多一个障碍，这个障碍就是这个是个太监来的。那这个太监对犹太人来说，刚才我们读起因经文，对吗？你就知道犹太人看这个太监呢，所以这个是双重的障碍，种族的障碍，还有一个升职能力的一个障碍啊。那太监是被拒绝在圣殿之外的，他们因为身体不全，没办法参与圣殿的敬拜，更何况他是一个外邦人呢。所以这个太监呢，再有钱再有学问，他来到耶路撒冷千里迢迢来，他进不了圣殿的，他是在圣殿外面的。而这个腓力看到就是这么一个人，有没有搞错？耶稣，你把我带到旷野就是见这个不可能进圣殿敬拜的一个外邦人太监。不过这就是主的心意，通过腓力，当他顺服的时候，要应验旧约的应许啊。旧约的应许，以赛亚说什么呢？那个与神联合的外邦人，那个与神联合的外邦人，即使是太监，对吗？神也接纳他，神也接纳他。那多么美的一幅图画，神也接纳他，让我们看到这个福音啊，被带到非洲去，通过一个过去被像腓力这样的犹太人所轻看的人。不过那个途径是什么途径呢？第一个步，我们先顺从神。不过顺从神之后，这个传福音的途径是怎么样呢？那腓力就顺从神，来到他的车旁，就这边有一点幽默的，你知道这个是马车来的，对吗？所以腓力跑得比马还快啊，基本上才能够追上那个马车。不过当然有神的灵在他身上，他可以了。不过这个太监就问了，我没有人指教，怎能明白呢？没有人指教，或者我们简单的翻译，没有人引导，没有人引导我怎么明白呢？那腓力照着圣灵在工作，当腓力上了这个太监的车上，他在做一个圣灵引导的工作，因为同样的一个字眼，没有人指教我怎么明白呢？在约翰福音，当耶稣用这个字的时候，耶稣说圣灵来会引导人进入真理， 他在借着神在借着他，或者说圣灵在借着他引导这个以所比亚的这个太监进入真理，来明白福音的意思。那这个就是那个指教的这个功用了。所以当太监读那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啊，哎，这个到底是在讲谁呀？腓力就本着圣灵来引导他认识主耶稣了。福音的中心就是主耶稣，所以在这个指教的过程当中啊，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把人带到主那边去。不过这个是我们要随时预备好的哦。你看腓力他所明白的这个圣经啊，不是突然间想到的，他是已经被装备好。我们去探访的时候常常会有这个问题的哦。我们想象诶，我们去探访这个人，这个弟兄或者姐妹试过哦，他的室友哦，或者是他的邻居是还没有信主的，所以于是这个探访变成布道了。你要当场立刻来把福音带给这个人试过的，有人因此信主的。不过我们自己就要先做一个装备。怎么装备呢？给大家一个捷径了哈。一个捷径就是你先把一些重要的经文背起来，几个重要的经文比如说，当然你可以比如说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对吧？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罗马书五章。或者你说，你可以说那个或者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人在神面前的那个处境。或者当然约翰福音三章，神爱世人，甚至要救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那如果我们自己先清楚几个简单的福音性的经文呢，那我们在随时遇到我们一些朋友他在思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主的真理来介绍给他们，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工具。不过这个需要我们自己先去做预备的。所以你就看到说，当腓力他指教这个以所比亚的太监的时候呢，他不是凭空讲的，他是按照这个太监所读的圣经来解释给他听。同样的，我们背起那几个简单的经句的时候呢，是让我们随时可以来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呢，就通过他的话。不过最后这个指教的过程呢，有一个结局的哦。这个指教的过程呢，除了他信耶稣之外呢，有一个终点的。这个终点是洗礼。怎么看得出呢？那如果腓力在布道的过程当中没提到洗礼，你看三十九节，那个太监不会看到水的时候就问，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对吧？肯定是他们在谈话的过程当中，除了腓力跟他解释圣经里面讲的这个义仆，就是我们已经来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的耶稣，他肯定也提到你相信耶稣你应该接受洗礼，在众人面前来见证主。所以腓力明白，你看腓力他记得主耶稣的那个福音广传的计划，从耶路撒冷直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他记得，他也记得耶稣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给他们施洗。所以这就是腓力的福音了。而我们可能常常想到第一部分，然后我们想随便哦，你去哪个教会都一样了，洗不洗礼都无所谓。不是的，对腓力来讲，你看他到撒玛利亚，刚才经文如果我们小心读的话，那些撒玛利亚的人当他们信耶稣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腓力为他们洗礼。然后现在这个以所比亚的太监在旷野的地方找到水，腓力为他洗礼。那接下来你看到每一个地方，在使徒行传里面记得吗？那个保罗跟希拉在这个监牢里面，对吗？在腓力比的监牢，后来那个狱卒信了主，怎么样呢？他和他全家洗礼，是这样子的这个就是主拯救的那个人的心意。那所以我们自己要重新的来思想，我们看重传福音，不过耶稣的心意是要让人不只认识耶稣 是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如果我们自己听了这个福音啊，我们说，哎，我要跟人家讲啊，不过我们的目的是让这个人通过耶稣他罪得赦免，然后呢我们不满足于他只是认识耶稣，我们不满足于他只是做一个决志祷告，对吗？我们是要看重这个人，如果他来到教会清楚他的救恩，在众人面前借着洗礼见证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然后受洗表明他归入主，那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福音。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他洗礼他才得到救恩，这不是我的意思，不过我们还是要体会主的心意，要人认识耶稣，要人被教导，然后呢接着洗礼表明你属于主。那所以我们认识耶稣真的是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信了耶稣，我愿意顺服主的心意来接受这个洗礼，在众人面前 见证主嘛。洗礼不是一个枷锁，然后把你捆绑住在这个教会里面，要做什么都要牧师传道同意，不是那个。洗礼是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按照主的心意被牧养，按照主的心意被带领，因为这是主自己的教导，按照主的心意在神的教会里面彼此守望，这是神赐福给我们的途径，不是限制我们的一个枷锁。所以你就看到腓力整个传福音的过程了，从一个负担，对吗？他的使命不是因为逼迫而埋怨，而是看到这是神带领我到一个地方来见证他的机会，从使命开始。然后他是借着圣灵的工作，神在他身上到了撒玛利亚，神借着他给人自由，神赐他能力让彼得约翰来见证圣灵的降临，然后呢他的神借着他圣灵赐一个白白无价的恩典，通过这个福音。不过最后他自己明显的他在操练一个布道的方法，先顺从神，然后指引人进入真理，然后不满足于这边，引导那个人借着洗礼归入主的名下。这是主耶稣的心意，这是主给教会的使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想起教会的存在是要满足主的心意。我们今天认识主的心意，我们从这个传福音的先锋腓力的身上，对吗？看到他怎么传福音，那求主也帮助我们照着主的意思，那我们就看到主奇妙的工作在我们当中。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你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看到腓力在2000年前怎么样被你使用，把福音传开，无论在这个撒玛利亚，甚至借着他让这个以索比亚的太监把宝贵的福音带进非洲的时候，让我们自己也思想主你在这个教会身上的计划，让我们蒙恩，我们体会你在过去在我们宣信堂这边你怎么样看顾引导我们。主，让我们接下来也看到，在无论是在西洋崇拜，在澡堂，在乌兰的崇拜，或者接下来在乌兰澡堂，主啊，你都让我们体会你的心意，不是照着我们的想法我们所认为舒适的，而是照着你的时间和你的心意，你的计划来满足你的心意。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